以下是读经，今日读经的经文，弟兄姐妹可以参看周报的内页，或是两旁的投影布幕。看到了，由思会者读，请会众思想。今日读经的经文有两处，耶利米书八章十八到十九节：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听哪，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耶利米书九章一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为中流砥柱，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做中流砥柱。我们都知道一个皇帝啊，这个皇帝叫汉武帝，对不对？这个人雄才大略啊，这个人有当时大家都没有的整个的国际的视野。他其实所接掌的王朝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富裕的王朝，是安和乐利，经济其实非常好。但他并不想只是在那里守住这样的一个经济优渥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他把眼光放得非常的远，他看到西域，因此他想到的是这个国家要有更繁荣的未来，所以他就有很清楚的别人没有的经济的战略眼光，然后他就让张骞去出使西域。后来我们看到整个通西域之后所带来的文化交流也好，经济的这个繁荣也好，超过大家想象的。那第二个我们看到他有很强大的这个安全意识，因此他就派遣卫青跟霍去病，当时在北边的是匈奴嘛，虽然我们用求和的方式可以存活，但他觉得不行，所以他把国家的整个的安全的体系他做了重整，在战略体系上面这个在他也做得非常的好。我们看到在历史上面，因此他成为一个大家觉得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君主啊。不管其他等等来说比起来啊，这是第一个我跟大家讲。其实我们看到其实时代是需要有雄才大略、有雄心的人。阿门。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的人物啊，是我们近代啊在台湾一个创世基金会的创办人，叫做曹兴啊，这位老先生。1986年他创立植物人的照顾，那么到2024年我得到的资料，2024年已经超过将近3000人哦，就是免费的照顾这些植物人啊。他有几句话我觉得有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哦，值得我们大家深思哦。他说因为他其实也是把自己退休金100万拿出来啊，很快就用完。那他其实这个经历这么多年以后，1986年到现在，他其实经历了以后，他讲了跟他的员工勉励的这几句话跟大家分享。他跟所有的员工常常讲是这样子，他说有路走就大步的走，没路走就找路走，找不到路就开路。你们觉不觉得这个老先生很了不起？你要去做，要跟弟兄姐妹，你知道现在创立3个基金会他现在每天24小时服务10000人，10000人以上帮助这些老的、残的、病的人。弟兄姐妹你这样的一个人，你发觉他不但有雄心，他还比汉武帝更好，叫什么？他有爱心，对不对？是不是？时代需要有雄心的人，时代也需要有爱心的人，但这并不够。有一个人叫墨子这个墨子有一次带他的学生经过一个染料的工厂，他看到一缕缕的白丝在这个缸里面一染，蓝色、红色等等，他就有感而发，教导他的弟子们他说：“你看纯洁的东西放到染缸之后出来，就变成那个颜色。” 他要提醒我们大家，提醒他的子弟们说，你的心你要非常小心。这个社会好像一个大染缸，你不能被他染黑了。各位，我要讲什么？以上三个让你思想的真实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什么？上帝主耶稣基督洁净我们，拯救我们，他不要我们做一个泛泛之辈。耶稣从来没有要我们做泛泛之辈，耶稣从来没有要我们独善其身，耶稣从来没有要我们安于现状，躲在角落，瘫坐在一旁。耶稣从来没有要我们只在乎自己，耶稣从来不喜欢我们不冷不热，只是听到。耶稣不要这样的人，耶稣要我们什么？耶稣要我们热火熊熊，永远不要被浇熄这份爱火跟热火。耶稣要我们越挫越勇，勇敢刚强，重新得力，从他那里重新得力。耶稣要我们圣洁无瑕疵，永远不要妥协。阿们。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那我要告诉你，主耶稣从来不要你做个礼拜天来坐在这里听到的人。主耶稣要你爱火熊熊，永远不被熄灭。耶稣要你越挫越勇，耶稣要你这个人会遇到挫折，要越挫越勇，要你不断的因着等候他重新得力。耶稣要你做一个雄才大略的人，有雄心有爱心，但是有一样东西你一定要记得，这个东西非常关键。雄心爱心，做个雄才大略充满爱的人很好，但有一样东西如果没有，这一切都会改变，都会变质。耶稣要我们做一个不妥协，不世俗化，圣洁分别为圣的门徒。阿们。弟兄，我要说的很清楚哦，主耶稣呼召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听这段话，可是你没有听完整。神的灵膏抹在耶稣身上，让耶稣来到世界上面，叫被掳的得释放，叫被囚的出监牢，对不对？医好一切伤心的人，把荣耀的冠冕戴在悲伤的人生 的头上，给他们穿上赞美的衣裳代替忧伤，给他们喜乐的膏油，让他们成为公义树。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如果基督徒的信仰只是要得到这些东西，基督徒根本不是基督徒，是跟外面拜拜的人一模一样。耶稣要的是什么？接下来他讲了，大家都不讲，今天一定要讲。耶稣要我们修造已久的荒场，他医治我们，他给我们披上赞美的衣裳，他给我们高上喜乐的膏油，他给我们戴上荣耀的冠冕，为的是要我们重修，建立，他要我们修造已久的荒场。哎，阿爸们啊，他不要我们坐在那边瘫在那边，我好忙，我好累，我很受伤，我很痛苦，我生病，我老了。这不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完整福音。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呼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我们也必须重新思想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要信靠耶稣，跟随耶稣，我们就绝对不能把信仰切成一半。只要耶稣医治我，只要耶稣荣耀我，只要耶稣供应我，然后我们就要瘫在那边，坐在那边，找一大堆的借口，我不要去服侍主，我不要付代价跟随耶稣。耶稣的门徒，大家比较知道的叫做彼得吧，是吧？彼得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没有问题吧？可是当彼得拉住耶稣，标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怎么说？撒旦退往后面去吧，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若有人要跟从我，你彼得要继续当我的门徒，你就必须做一个决定， 你必须舍己背起十字架，就是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自己的意思，你要甘愿付上，为此付上一切的代价，叫做十字架。弟兄，我再次告诉你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不体贴自己的意思，体贴神的意思，所要付上的一切的代价。阿爸阿们。彼得，如果你不要的话，对不起，你不用跟从我了，因为若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对你们基督徒不是那么容易当的。今天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阿们。你要信耶稣吗？你要做个真的门徒吗？我们必须做一个决定。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不能妥协，你不能跟你的老我妥协，你不能跟你的理念妥协，你不能高举就是我自己，我，你不能再为自己活，你必须为耶稣活。阿们。耶稣没有勉强人跟随他，反而耶稣对这个已经跟随他的门徒说，如果你要跟从我，你就必须做这个选择。阿们。耶稣喂饱5000个人以后，男人姐妹跟孩子还不算，耶稣接下来第二天讲什么？耶稣第二天讲的就是这个，我不再给你们吃，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你必须真正相信我是神的儿子。当这群人发现耶稣不再给他们吃，不再给他们饼，不再给他们鱼的时候，他们几乎全部退去了。耶稣转过来问这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退去吗？彼得说什么？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随谁呢？表示彼得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不要做这种只要捞上帝好处的人，他做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很大的选择。这个世界像个大染缸，大家说这个，大家说那个，大家把圣经的话摆在大家的话当中的一个话，所以我们并没有把上帝的话当作权威相信。这就是妥协，这就是不遵行神的话语，这就是高举人的意识，我的想法。这样的人，你并没有真正的信耶稣。因为我们要听从的不是自己，不是大家说，我们必须不妥协的尊上帝为大。阿们。否则我们根本没有跟从他，我们是跟从自己，我们在走进宽的门，走大的路，那条路把我们引到灭亡。我们必须选择遵行天父的旨意，否则称呼主啊主啊，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啊，你并没有遵行我的旨意啊，不是吗？我们不要听那个百事可乐福音，我们不要捡我们想听的听，我们不要耳朵发痒喜欢听上医治安慰扶持，因为我已经很苦了，教会里面干嘛听这些？你不用来教会听这些啊，你必须听真理啊，真理才能使你自由，真理才能使你成圣，真理才能使你喜乐。上礼拜不是徐牧师讲腓立比书吗？不必啊，不必啊，我们要做耶稣的真门徒，要跟耶稣来真的，好不好？这个世界也是一个把各种压力挤向我们的世界，让我们承担根本没有办法负荷的压力，疾病、意外、未来的不定性 lay off 你，经济、孩子不听话、婚姻面对危机，弟兄姐妹，我们都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跟随耶稣？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中流砥柱、雄才大略、蛮有爱心并且圣洁？阿们。如果你很有爱心，你又很有雄心，但如果你里面失去了圣洁，专专的以耶稣基督为主，不妥协，就是尊耶稣为大，这是对的。否则如果我们妥协了，我们的爱心会变质，我们的雄心会变成灾难。阿爸们，阿爸们，阿爸们。我发觉很多人很有爱心，可是他的爱心后来变了质。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是妥协主义，自己我说了算，我认为，我以为。你小心，如果我们不遵神的话为权威， 我们的爱心是会变质的，会带给别人痛苦的。第二，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听神的话，尊主为大，我们会重新得力，阿爸们，我们会经历关关难过关关过，阿们，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渺小，我们会看到上帝的伟大，阿们，我们越来越会向这个世界宣告他是主，他能，我们越来越会看到我不能，我很渺小，阿们。这几天有读箴言吗？箴言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有一种人比愚昧人还无药可救的，就是自以为知道的人，对不对啊？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啊，弟兄姐妹，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周围充满了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呢。哦，上帝跟他比起来，上帝都没有他有智慧哦。常常看到别人都是你们不懂，我懂了啊，其实笑人家你们不了解什么。哦，对不起哦，我真的要再说哦，难怪耶稣在世界上面哦，常常讲一句话叫做无知的人呐、啊。每到一个地方就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对。你们这个不够好，弟兄姐妹，对不起，我要很清楚的说，先看看自己眼中的梁木吧，再去挑人家眼中的刺吧。阿们，阿们。回到家里面，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到公司，这个不对，那个不好，应该要怎么样？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是一个这样的人，哇，你看到孙子也不知道夸奖他几句，对不对？啊，这个教的不好，媳妇这个教不对，你回到家里面，这个婆婆这个不对，弟兄姐妹们，这在干什么？我们应该要分别归神，我们的思想应该是爱的逻辑，而不是这么自大的逻辑。阿们。亲爱的朋友，你不晓得罪的可怕。我为什么今天前要讲这么长？我要期待每个人心要预备好，我希望你今天要改变，我要改变。阿爸，阿们。我们如果今天来到这里不改变的出去，我们白听道干什么？花时间，白白花的时间干什么？我跪在神的面前呼求主，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必须完全的改变，我们今天开始要过的生活要跟昨天完全的不一样，好不好？新的一年假也放完了，让我们走一条新的路吧。我们必须有自省的能力，我们必须求主给我们悔改的心，赦罪的恩。阿们。何以堂不求人数多，非常追求的是我们是一群真正跟随耶稣的人，聚在一起为天国做大事。我们要有雄心壮志，我们要从耶稣那领略，从耶稣而来的那个雄心壮志，那个雄才大略，那个爱心，那个坚持不妥协的圣洁当我们的底蕴，让我们的爱不变质，让我们的雄心不变成野心。阿爸们，就在今天早上，就是帮助你领受的是热火，爱火熊熊，永远不会被熄灭，越挫越勇，刚强壮胆，我们可以永远站在主这一边，我们可以圣洁无瑕，永不妥协。求主把这样的心给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主啊，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吧。主啊，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改变，我们呼求你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我们，我们呼求你完全的颠覆我们，让我们跟着你走，让我们成为一群既是光又是盐的人，对周围发生影响力，帮助没有一个人小看自己年轻，小看自己已经老了，已经病了，让我们依旧可以因着相信你，经历你在我们里面的运行，使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中流砥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看到耶利米这个先知，他是一个活在我刚刚所叙述的环境当中的人，他的压力非常的大，因为上帝差遣他去讲的信息是非常令人愤怒厌恶要把他打死的信息。耶利米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非常非常强调妥协主义的时代，他们不是不信耶和华神，他们是既信耶和华，又信天后，又信巴利，又信亚瑟拉，又信西顿的神。他们把耶和华神从独一的真神拉到神明当中的一位，所以他们也拜耶和华，也拜西顿的神，也拜天后。今天在教会当中，是不是大家 有一群人的信仰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如果是这样的信仰，这叫做妥协主义。如果被这个信仰污染了，你再有爱心，你的爱心都是大有问题的。你再有雄心，你这个叫做野心，你是奴役别人，你是自义， 自以为懂，骄傲，人缘一定很差。今天人家只不过因为你有升迁的权利，你有给薪水的权利，你有经济的大权，人家跟着你。一旦你没有的时候，人家根本连理都不想理。是不是有些人退伍的时候，人家电话都不打给你呢？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很清楚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做一个不妥协的真正纯正追求纯正敬虔的人，阿爸们，否则我们的一切我们引以为傲的都会成为灾难。这是耶利米面对的时代，他不能跟他们走妥协路线，他必须一个人一夫当关万夫问，站在那个地方坚持真理，阿们。而且他传讲的信息非常可怕，因为他说巴比伦会把耶路撒冷打下来，你们会被掳掠。请问如果你今天去跟别人讲这样的话，讨不讨好？危不危险？有没有人会喜欢你？如果你们还不回应的话，你等一下就试试看，你到景美讲这种话，你最好不要站在那个有榴莲的摊贩旁边。上帝要他这样讲，他听了就去做。你看他很傻吗？他是真的很傻，他傻得很智慧。聪明是只看见近的，尽力去抓；智慧是看得远，要的是永恒。聪明是抓，智慧是放手。阿爸阿妹啊，是不是呢？是不是呢？小孩小的时候一定要抓紧哦，冲到马路上面会被车撞啊。可长大了要怎么样？弟兄要放手，阿们阿们。好，因为他有一个宝贝女儿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到底要做一个聪明的人还是一个智慧的人？主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好好想清楚。如果我们短视尽力妥协嘛，不把上帝的话语当作唯一的权威，我的想法最重要，大家说最重要，对，你看起来人缘会很好，大家喝酒你就跟人家拼，哇，活大了，是不是啊？大家打嘛，你也跟人家去打，那人家说你就反正我礼拜天来聚会就好了嘛。对，你要小心哦，这种妥协主义会让你整个人完全被污秽化。你可以不要相信我的话，但你要读圣经，相信耶稣。不是只是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是要听从他一切的吩咐。阿们，阿们。不是听从你的想法，你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没有什么了不起。教会的大门是开的，遵行神旨意的欢迎进来。阿们。高举自己的就不用了，就这么简单。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跟神来争的人。阿们。人的感情一时的，在主耶稣里面，我们真的爱耶稣，我们的感情才是真实的。阿爸们，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根基，我们必须跟着真理走。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在基督里我们才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必须远离妥协主义。阿们。像耶利米一样，哈利路亚。我们必须承担很多的压力，当牧师要传讲成真理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抵挡我，一定会有人攻击我，一定会跟我说何一堂太严格了。我只能告诉他说，圣经上是这样讲的，圣经上是这样要求的，是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就是这样。当我开始服侍主耶稣的时候，人家说董牧师说你要求这么严格，我说不是，我要圣经上讲的嘛，你们教会不会有年轻人，年轻人是不会听你的，他们都是大学教授，都是高职高工的老师，他们都是一群在年轻人当中所谓的教学的精英。我没有讲一句话，我只是跟主耶稣求，让人看见是有年轻人愿意听你的话语的，愿意为你拼命的，为你舍命的。阿们。就在那一年，教会来了40几个建中跟北一女的愿意为耶稣拼命的学生， 他们四五十个就开始带领更多的来到合一堂，他们参加晨祷，他们在学校拼命要传福音，他们跟我一起去教，一起去传，他们把自己的爸妈带领信主。我没有像这些大学教授跟高工的老师们说什么，他们亲眼看见，当我们遵行神话语的时候，神的道就运行在这一群人的心中，直到今天。哈利路亚。你到底要听谁的？听自己的经验，高举自己的想法，还是要听上帝的？耶利米是一个这样的人。弟兄们，你要小心，当你不听上帝的话，当你走妥协路线，要跟妥协自己的老我，我告诉你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第一个，你就听不进去上帝的话了；第二个，你听不明白听不懂上帝的话了；第三个，你没有自省的能力了。我今天在这里牧谷成功大声疾呼，当我们高举自己，不听上帝的话，既不读又骄傲，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渐渐的你就听不进去了，慢慢你就听也听不明白了，最后你毫无自省能力，成为一个没有还觉得自己有的人嘛。我发觉很多人，我搞这个，我搞那个，我搞财经，我搞理工，我搞 AI， 搞这些，我没有说这些不重要，我没有资格藐视这样的人，但我要问一个问题，你心里面最 care 的是什么？刚刚我为什么晚点进来？像一个人传福音，我跟他说：“你这位老人家哦，哦，我没有说他老人家了，谁喜欢听老这个字啊？”我说：“我告诉你，看得远叫做智慧。”他只是跟我点头。我说：“我们今天要为我们的永恒打算，才是智慧人。”他点头。人生都要面对终点的，不是吗？一个智慧的人是会为永恒打算的。Amen? 如果我们听得懂，听得进去，能够自省，我们的生命才会被颠覆。阿门。我们的明天才会胜过今天。哈利路亚。我们的心才能够一天心思一天，何等美好。身体一定会一天一天的衰败，但我们内心因着我们愿意不走妥协路线，尊主为大的路线，我们的人生才会一天心思一天。哈利路亚。前几天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跑来跟我讲说：“牧师啊，哎，真的耶，我们信耶稣的人哦，那个脸哦，好像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放光。”哎，我说真的，真的，我们花的很多的钱就不会在那个有的没有的上面，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就是容光焕发嘛，天生丽质难自弃嘛，是不是啊？你的生命那个气息那个美好，主耶稣为你预备了。耶利米先知他选择不断的与神对话是他的出路。你说牧师，那我怎么样能够做个中流砥柱啊？要遵行神的话语几乎不可能，你一定要听到最后，我告诉你怎么做，好不好？那我先埋一个伏笔啊，第一段是一个伏笔。耶利米是在一个压力挤压，家乡的人亚拿图的人要 杀他，大家密谋要害死他，把他丢到那个淤泥里面去弄，把他弄死他，然后在街上就嘲弄他，举国这样对他的，他的压力大不大？他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还咒诅他的后裔了，谋杀他的后裔了，夺去他所有的财产，他的产业。哎，你们知道耶利米书是整本66卷圣经里面分量最多的一卷书吗？所以你不要轻易进入耶利米书。有很多人进入出埃及记就出不来了，对不对？哈，耶利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耶利米这个人，他就是一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为什么他可以做时代的中流砥柱，站在真理当中就是不妥协，扛起压力？所以耶利米是一个常常来到神面前，跟神面对面，跟神对话的人。哈利路亚。我们基督徒其实天天可以走活路啊，因为我们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阿们阿们。基督徒，这是我们的路。 如果我们像耶利米一样，你可以看整个耶利米书里面，他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不断来到神面前，他得指引，他得帮助。一个在神面前要做重流砥柱的人，是一个常常虚心来到神面前跟神互动的人。哈利路亚。第二，他是一个慈爱跟公义兼具的人，兼具慈爱工具公义。面对这一群害他的人、骂他的人、抹黑他的人、毁谤他的人、谋杀他的人，耶利米他也是人，他心里面却充满了什么？不是恨恶，而是慈爱。弟兄姐妹们，这节经就不用看了，11章21节是他的家乡的人都要杀他，他是亚拿图人。8章21节，当大家这样对他的时候，他应该很愤怒吧？但他怎么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在激烈奇妙等等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看，如果人家这样对你，然后这些人被上帝惩罚的时候，他却觉得他跟他们是手足，他们受的损伤被上帝就是我的损伤，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很有慈爱啊？这个不容易吧。第二个，他是一个强力遵行神话语的人。什么叫公义？公义就是把对方当得的给他，这叫做公义。阿们。把神当得的尊荣、尊重、敬畏给神，这就是公义。把你周围的人应当得的给他，这就是公义。阿们。老板交付给你的，他给你这么多薪水啊，当然你自己有评判啊，这么多我就做这一点啊，那我不管你。但是基本上人家当得的，你给人家就在行公义，对不对？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呼召出来的人，神当得的他就去做，就给神。阿们。人当得的，暮鼓晨钟，即或不讨你喜欢，但是是救你的，令你讨厌却是救你的话，我就说你打我都没关系，这叫做行公义。阿们。你要如果当中流砥柱，你就必须既有慈爱又有公义，对吧？只有慈爱没有公义，这个人叫做烂好人，不是中流砥柱。有公义没有慈爱，这叫法利赛人，人神共愤，对不对啊？是吗？天天指人家，圣经上说你这个做的不好，你那个不对。上帝要我们在爱心里面说诚，那个诚实话就是真理啊。你没有爱心就闭嘴吧，阿爸们啊，是不是啊？你根本就是讨厌人家，然后拿鸡毛当令箭，拿圣经批判人家，弟兄，这是不对的。弟兄，我们在神面前如果要做中流砥柱的话，我们非有天上的慈爱与神所赐的公义不可，阿们啊，缺一不可。好，马上进第三段。第三段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容不容易，非常困难，既要有公义又要能施行慈爱，请问容不容易？容易。哎，你们很棒哎！我曾经问过人家问题，他认为很容易，他举手哎，我都可以做到了。我好像耶稣遇到那个少年的官一样，你知道吗？你们记不记得有个少年的官啊？耶稣说啊，那你要进天国，那你做到了吗？有啊，我不可杀人，不可盗，他只有一样东西不讲，就是他贪心嘛，对不对？他把钱给别人，对不对？哈，他爱钱视财如命啊，不等耶稣讲，耶稣讲完就耶稣就问他啊，我都做到了呀。耶稣就问他说，那你变卖一切的跟，哎，提到钱就一切免谈了。弟兄姐妹，你要靠你的意志力去有耶利米的公义跟慈爱是不可能的。我们永远要知道，我们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强大，这么有爱心。我们永远不要觉得我们非常慈悲怜悯，我们永远不要觉得我们是多么有强大的公义跟我们里面的执行力、意志力。我发觉人的爱都很肤浅，我等一下会举例子哦。我请问大家，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啊？我为什么要听从耶稣啊？因为至高至大的慈爱跟公义，纯洁无瑕疵的公义与慈爱，那个泉源是耶稣基督自己。 阿爸们，阿们，我们必须连接在耶稣的生命里，我们才有源源不绝来自天上长阔高深的爱，而不是浅浅的爱，阿们，而不是短短的爱，阿们，而不是狭窄的爱，而不是一下就没有的爱。我们必须连接在公义的耶稣身上，我们必须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很 close 在一起，我们才可能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公义，阿们，我们才可能真正的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耶稣自己说，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必须连接在我身上，你们才能够结出果子来，阿们。当然包括仁义的果子，当然包括了圣灵的果子，当然包括了光明的果子，当然包括了福音的果子。如果他说，如果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什么都不能了。耶稣宣告得很清楚，但他告诉我们说，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遵行我的命令的时候，你们就跟我很 close 连接在一起，对不对？但这容不容易？彼此相爱容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你两个哥哥好爱你啊，把最好的房间，最好的 view 的房间给你用嘛，对不对？是不是啊？ 那彼此相爱容不容易？容不容易？还是不容易？哇，好诚实哦，对不对？弟兄，宽恕容不容易？宽恕容不容易？宽恕很困难啊。你在家里面做牛做马，你只要犯了一件错事，全家唾弃你，不是吗？我在某个地方做培训工作的时候，那些圣灵感动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给我一个白板，下面坐了大概七八百人吧，很远啊，我就故意站在白板上面，我那天很有感动，我就画了一个，我就在那个白板上面点了一个黑点，然后我就问大家说，你们看到什么？大家都说，我们看到了一个黑点，只有一个小朋友，白板。弟兄姊妹，发觉你全部都是白的，你都很圣洁，你只要有一个黑点，别人都看不到你的白，只看到你的黑。你们怎么都没有反应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很困难吧？是不是啊？你要追求做到十戒，门都没有啊？是不是啊？不要这么自大，不要这么自私，这谈何容易啊？是不是啊？人不为己，拔一毛以利天下。现在都不流行这些古文了，是不是？各位哦，很难耶。所以主耶稣要我们谨守遵行他的话，根本就是把我们逼上绝路嘛，对不对啊？上帝当天跟这一个少年的官讲话，就是要把他逼上绝路，让他知道在人不能，根本不能。阿爸们，你很有自信，我都做到了。哎呦，如果我是彼得的话，我就噗都笑出来了。你都做到了。耶稣就问他，好，还有一件，去变卖所有的跟从我。马上忧忧愁愁的低着头走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完全，每一个人的罩门都不一样，弱点都不一样。哎呦，我要赶快结束了，是不是啊？我问你怎么办？所以我刚的伏笔是说，我们来到诗人的宝座前吧。好，来到诗人宝座干什么？只有求吗？弟兄姐妹们，你今天要颠覆，我今天要颠覆你的思想，你的信仰。你有发现你求了半天，有限又有限，发现没有？是不是？今天可以忍住不要骂人，到晚上十二点还不睡觉，再滑手机，你就要骂人了。当耶稣要求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当耶稣告诉那个在监营的时候被抓到的妇女，这我要看男人哦，太男生，因为有些姐妹说，牧师你每次讲都看到我们女生，我就很不舒服哦。当牧师很困难呢，你们知道吗？我看男生好了哈。当那个 当那个他就被抓到的时候，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你们谁没有罪先拿石头打他？记得那个历史案件吗？谁没有罪拿石头打他？大家就从老到少，对不对？老人还比较懂嘛，哈，年轻人搞不清楚状况，好就走了。然后耶稣站起来了，哎，看到这个女人还站在那边啊，这个女人还站在那边哈。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好，主啊，没有。好，那我也不定你的罪，到这边结束就 perfect 嘛，对不对？”耶稣下面讲了一句什么？从此，哇哇啊后将军，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做得到吗？做得到吗？耶稣下面讲解药，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什么？”你说耶稣现在又不在，我怎么跟他？好，我现在告诉你，耶稣基督是不是说我们要跟他连接在一起？葡萄树枝子就能多结果子，对不对？怎么连接在一起呢？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反过来看，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你可以结出葡萄树的果子，你可以结果子，你像一棵树站在其中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你做的尽都顺利，对不对？第一件事情要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然后呢，唯喜爱耶和华律法，下面来咯，叫什么？昼夜思想。弟兄姐妹，当你开始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与耶稣基督这个枝子跟葡萄连在一起，你就会结出彼此相爱的果子，然后就促进一个内在的美好的循环，然后你就会结果子了。阿爸们，所以要遵行神的话语不可能，但是上帝给我们一条活路，从昼夜思想他的话开始。阿们。约书亚记第一章，神告诉约书亚：“你不要害怕，你要刚强壮胆。你只要谨守遵行我的话语，不偏左右的话，那么我如何与神人摩西同在？我一样与你同在。要谨守我的话吗？”神就告诉他说：“你口中要说我的话，要昼夜思想我的话，如此你就可以谨守遵行我的话，棒不棒？”所以耶稣，我们的耶和华神给了约书亚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你不用什么意志力，你每天开始思想我的话。好，因为你们要记得，我把默想很浓缩的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把它给你四件默想的四个内涵，你要记在心里，好不好？你说默想的第一个内涵是什么呢？就像狮子啊，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三十一章告诉我们，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是狮子抓到猎物之后，它发出那个护食的一种声音，知道吗？所以默想思想是一种你必须预备一种心境，就是你宝贝你得到了这份神的话语，你要专注的保护它、珍惜它、宝贝它。阿们，这样知道意思吗？跟我说一次，护食，记起来没有？狮子专注的。食物不要被什么猎狗啊来抢这些食物的弄走，这样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思想神的话，为什么懂不懂？你知道吗？圣灵也不动工，因为我们根本不珍惜，我们更没有像狮子一样很专注、很专心，这样懂我的意思吗？第一个，这是默想这个字，狮子很专注的，幼小的狮子专注的。第二个是什么？是深思。我们刚看到神要求约书亚不是看一看想一想，是你要昼夜思想。阿们。深思，深度的思想，你要深度的思想，你要深度的思想，你要 enjoy 在这个当中。哈利路亚。因此为了帮助你深度，第一个 what， 你一定要知道上帝在讲什么，这是什么意思。第二是 why， 帮你挖得更深，一直问为什么呢。第三个，你要问 how， 那我要怎么去做呢？然后你要问 when， 什么时候做呢？什么状况之下呢？你要问 who， 这对谁说的？你要深度的这样子，因为我们不要把它当成儿戏，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功课，这么随便，它是这么的宝贵。狮子抓到猎物，那种宝贵的心，专注的，这就是我的，而且不准别人拿走的。然后深度的思想。好像什么？好像要看第二集连续剧，知道我的意思吗？那种可想有没有啊？ 我就不相信你们没有在看陆剧，什么韩剧，对不对？那个第二集要不要看？那个第一季要不要看？第二季就不用了哈，第三季董道告诉我，第三季是最烂的哈，然后第一季就好了哈。你用那样的心，宝贝的心，渴慕的心 ，OK， 深度去深度思维的心，深度去看的心来看。好，第三个，弟兄姐妹，一般来说哈，我们在默想的时候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你要低吟，就是你用轻声细语在读神的话，在反复的读神的话。弟兄姐妹，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是讲到喃喃自语啊，这个其实弟兄姐妹这非常重要哦。如果你读神的话语，你读出来耳朵听到的话，对你来说会读到心里去，而且你读的时候你用不同的重音去读会不同的，懂我意思吗？他使我躺卧在什么啊？大家觉得青草地上很不错啊，青草地上对不对哈？但如果你把强调是躺呢，他使我躺卧，哎，躺卧重不重要？哎呀，大家忙的都没时间躺，不是吗？不是喜欢买躺椅吗？啊，贵妃椅吗？不是吗？哦，你就你用不，你要念出来。哦，第三个，哦，你要念出来，念到心里面去。阿门。不是念了就忘了，念久了你就心里会领会。你嘴上要咬定，阿门。哦，默想不是安静在那里，默想是要念出来的，把神的话语念的。我很谢谢我的妈妈爸爸，从小把很多的经文放在我的心里，使我可以用背的默想，这样了解吗？念出声音来。最后问答，这个东西非常重要，重点。诗篇第一篇我们刚讲完了，讲诗篇第二篇。第二篇啊，你们为什么要万民啊，为什么起来啊攻击耶和华？他就是自问自答，跟问上帝，跟上帝问答，这样了解吗？哦，所以默想基本上面是一面听一面想一面问，这样知道吗？然后一面想，记不记得耶稣十二岁在圣殿这个地方，他跟很多拉比在学习的时候，耶稣一面听然后一面问，他不是只有听，默想是要问的，是要问问题的，有的时候是自我对话，有的时候要跟上帝对话，这样知道吗？为什么这样呢？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你在说什么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你要问上帝，这样了解这意思吗？所以默想是有四件事情，第一个是护食，对不对？很宝贝。第二个呢，深思。第三个呢，低吟。第四个呢，记在心里好不好？圣经的根据很清楚。如果我们愿意这样来默想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因为帖撒罗尼迦书信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个人在人生面对许许多的现实生活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更新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叫做神的道，就是你要默想的神的道，它会在你心里面怎么样运行。运行这个字在旧约就是鸟孵蛋的意思，圣灵会把你整颗心孵起来，它要改变你，让你质变，让你一天心思一天。阿们。这是我们需要的，弟兄姐妹们。我必须讲，我们的力量实在都很有限。我们不知道其实罪恶对我们的影响跟诱惑，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我们里面的老我是多么的可怕。我们从来不知道信主很久是一个其实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有老基督徒？因为他们自以为懂，自以为是，不愿意改变。为什么耶稣叫我们不要抢着做教师？因为很多基督徒信久了以后，他觉得 他是一个教师了，他都听过了，他常常看到别人都不懂，我懂，你们没看过我都看过。为什么耶稣要说在后的反而在前，在前的反而在后？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非常警觉。阿们。尤其当别人说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小心了，因为祸患马上就要来了。阿爸们。因此我们需要默想神的话语，让我们远离这种骄傲，远离这种无知，远离这种自大，远离这种妥协主义而不自觉，远离老底家的不冷不热，远离当我们一切都拥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神了。远离当我们太苦了，我们对神就充满了抱怨了， 对神失望了。因此我们需要默想神的话语，阿们。我们需要神的道运行在我们心里。人总是凭着一腔热血做事情。这群人，我发觉人的爱，我的前提是人的爱，我只是要讲人的爱非常的浅。我在读华生一年级的时候，看到一个宣教师，我觉得他真的不应该当宣教师。我不是要批评他，因为他非常拍到，什么叫拍到顶，知道吗？就很难相处。他的眉头永远是皱着的，他有白种人的可恶的优越感。哦，对不起，我们这边白种人，对不起啊，我不是要讲你哦。很多白种人是很好的了哈，优越感，而且你从他身上的气息听到就是一种愤怒、骄傲。我从来不喜欢坐他旁边，因为你会很不舒服。我们学希腊文要考试，希腊文有重音、有气音、气号，你知道吗？啊，那个气号啊，就要打这样一个在字母上面，希腊文打个字啊。他考试，他从来不打气号，老师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他分数，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打气号呢？”我又不跟保罗讲话，我干嘛打这些气号？可以这样跟老师讲话的，你们听懂他的意思吗？他说：“我又不要去跟保罗讲话，我现在只是考试，气音不重要，所以我不写。”一年级上学期还没读完，就被华神开除了。他一腔热血来亚洲宣教，可是他的那一腔热血的里面的爱是多么的稀薄，这是我的警戒。我不能批评他，我自己要追求很有爱心，对不对啊？不要忙着批评别人。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可能我比他更不好，因为我搞不好那个是刺，我是梁木嘛。第二个是有一次我被邀请到一个天主教的营地去当讲员，要讲道，我要住在那边。好，晚上的时候有一个休息的时间，我就坐在那个天主教营地真的都比我们基督教的好，你知道人家都好好哦，人家修女修士都弄得好好哦，求主原谅我就好。我就在那个营地里面，晚上我就坐在那边休息呀、旁边有一个弟兄，看哦，他也是牧师，他就跟我讲，我是从汶川回来，大家知道吗？汶川大地震的汶川哦。他就跟我聊到，把我吓一跳，你知道吗？他说我是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是救灾，到那边神就差遣我去那边。我做的工作就是把世界各地的，要来这边帮助汶川灾民、地震灾民的人，我帮他们分配地方。我跟当地政府都已经讲好哪边需要什么，哪边需要什么，我就把他们就分配过去。他说董牧师，我做了这么多年哦。他说你相信吗？从美国来的，从台湾来的，从韩国来的，从日本，反正各地的，东南亚来的，印尼的，反正各地的，他来的人，所有的华人会讲国语的，不会讲国语都来帮忙，没有一个人不是带着爱来的。可是没有一个人在离开的时候不恨汶川那里的人。他说没有一个哦，没有一个离开的时候不恨当地人。你没有办法想象吧，你现在的 shock 就是我当时的 shock。 我重复看着他，他就重复跟我讲这句话。他说其实我也危险啊，我是个牧师啊，当地的领导都知道我啊，然后我又是理事长，我又是董事长啊，那各种身份嘛啊。所以那个领导来找他的时候，书记啊，他说：“你到底是牧师嘞？我是要叫你牧师呢，还是要叫你董事长，还是要叫你理事长，还是要你老板嘞？你到底是什么？”所以他也有危险啊。他说：“离开的，到目前为止，他说几百人了，上千人，没有一个不恨当地人离开。因为请问我们的爱是不是很浅？我相信不只是汶川，我要解释，因为刚刚有人说我讲中国人不对，好好好 ，OK， 我也是中国人，好不好？”如果你去北欧去帮助，你觉得你走的时候会爱当地人吗？不一定哦，阿们。如果不是上帝的爱，你可能会很讨厌挪威人哦。有没有挪威人啊？你可能会讨厌瑞典人哦。你可能会，我姐夫带来，你可能会讨厌新加坡人哦。 啊，歹收歹神啊，啊，你可能会讨厌他们哦，你也可能会讨厌台湾人哦，会不会啊？就像我那个同学，他讨不讨厌台湾人啊？我看他很讨厌华神的台湾人。我们的爱是很有限的，阿们。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需要耶稣，哈利路亚。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如果你的人生要继续往下走，你需要连接到这个爱的泉源耶稣基督，你必须连接到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公义的耶稣基督，你可以做这个时代的既有公义又有慈爱，坚持不妥协的中流砥柱，哈利路亚。我家以前在北投，我们家旁边呢有一个荷花池，这荷花池里面呢我都看不到别的东西，只看到什么荷偶，这样知道吗？荷花知道吗？后来我才明白一件事情，所有大部分的植物在那个荷花塘里面的那个淤泥里面都长不出来，那个淤泥是很脏的，所以他们会腐烂，会死在里面，但是唯有荷花荷偶可以长出来。后来才发现原来荷偶这个植物它的分子结构跟人家不一样，所以烂泥巴的那些东西基本上面它的疏水作用比较进不去，并且它有蜡质，知道吗？所以水一上去就流走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在基督耶稣里面让我们的生命的分子结构不一样，阿们，让我们可以出于污泥而不染，使我们在这个圣洁的底蕴里面，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天国的有雄才大略、有雄心、有爱心、永永远远爱火熊熊、永永远远越挫越奋、重新得力、永永远远圣洁无瑕、永不妥协。我们请低头来祷告。我跪在神的面前，呼求我的主，今天颠覆我的生命，颠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巴不得你听进去以后，我会继续为大家祷告，求神的灵、神的道运行在你的心里。你不可以再过昨天的生活，你不可以再任由你的老我在里面掌控你，你也不可以再安于现状，独善其身，不冷不热，做泛泛之辈。耶稣拯救你，需要你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怎么可以甘于现状？我们怎么可以纵容自己？起来默想神的话语，让神的道改变你我。我们不必做别的，我们不必自控，我们需要的是默想神的话，让圣在我们心里面点燃这把火，让神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带我们走一条新的路，就是小路。同心为自己来祷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何不请耶稣基督进入你心里，连接这份慈爱以公义的源泉。请为自己来祷告，请。冥想是倒空，默想却是充满神的话思想。冥想是要你安静，但默想是要你跟神对话，跟自己对话。冥想是让你不要什么都不要想了，但是默想神的话却是积极的要去思想神说什么。求主帮助你从今天开始操练默想，像狮子一样抓住上那份宝贵的深度的思想，不放过神的每一话语每一个字，嘴里咬定，低语轻声的读到心里，把神的话放在心中，反复的问答，问你的神，圣灵必引导你进入真理。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呼求我们的神改变我们，走一条新的道路，做真正的基督徒。会的硬体已经建立起来，我们的意向是10万个青年向全世界传扬福音，处处建立教会，四处传扬福音。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应当有雄心壮志，我们不能自我设限，小鼻子小眼。我们一起拼了15年，硬体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意象仍然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全力以赴的迫切祷告，奉献支持，在台湾，在中国，在东南亚，在世界各地，我们要呼求主兴起人才，兴起团队，兴起我们全力以赴的支持。阿们。我们不安于现状，我们不以我们现在有9个教会为满，差太远了。我们不能以为我们现在有几个神学生我们就自得意满，我们要呼求主打发工人，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既然你给了我们这意象，主啊，帮助我们每个人投身这个意象，全力以赴祷告，全力的奉献支持。我们不能到的地方，但是我们的资源可以到，我们的祷告可以到。阿们。请为自己祷告，主啊，让我不安于现状，不坐在角落，让我做你的门徒，让我有雄心万丈的那个雄心，让我有那个天上来的爱心，不是浅浅的爱。更求你帮助我要坚持，永不妥协的坚持，你是主，唯有圣经，唯有耶稣。请为自己来祷告，请。主啊，让我们每个人不小看自己年轻、年弱、年老，让我们起来，为了你，拿起我们在你里面的雄心壮志，你重生我们，让我们拥有刚强、仁爱、谨守的灵，使我们可以因着刚强有雄心，因着仁爱我们有慈爱，因着谨守我们有圣洁，帮助我们坚定地跟随你，做你的门徒，全力以赴地侍奉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弟兄姐妹请坐。